酒乱性犯戒，吃肉伤害众生，没有慈悲心，这个都不该给他的。赌具还有赌博，那么赌博的器具更不能给他。现在如果有人向你求要名牌，你可不能把名牌给他，那就是把赌具给他，这就是不义比物，以他没有利益的东西。凡是以众生没有利益的，都不能布施给他，这只是几律而已。不义比物这一句啊，欲切菩萨戒本里面的翻译翻作所不以物，所不以物啊，不是以给众生的，所不以物，凡是他所求的不是以给他的，都不可以给他。而这里翻作不义比物，以众生没有利益的不能给他。而欲切菩萨戒本就说不施以的，不施以的就不能给他。那么这个范围比较还要更大，不施以的不但是说酒肉之类不能给他，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有病啊，这个求乞的人有病，那么这个病人呢，他会随他想要什么他就向你要求什么。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向你要求的饮食，这个饮食对于他的病只有增加严重啊，对病没有好处的，这个不能给他。甚至他病得太久了，太痛苦了，他要求菩萨说我这个病太苦了，你给我一点毒药吧啊，这个更不能给他。不以，就是这个众生不能得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给他，不适合的啊。看起来跟不义差不多，但是不义呢就要靠智慧去分别，不适宜的就不能给他。不义有没有利益也要有智慧才能观察得出来，意思相差没有多远。不过他这个不义就是包含例如说有病的人，他所求的对他的病啊没有好处，不能治病，会增加病的饮食等等都不能给他，这个范围就更大了。那么这个菩萨第十经还有这个欲切师地论的布施度里面呢都讲得很详细的。第四，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如前说，他来要求的人如果菩萨知道你不布施给他，他能够改恶向善，能使他修习善法，不布施给他这个众生有好处。假如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为了要调伏这个众生啊，那么不给他使他能够增长道业啊，增长善法，那么这样子不布施也就不违犯，这更要由智慧来判断才行的。说到这里呀、现在的人真是太聪明了，他向人要求东西呀、他的办法不是我们所能观察得出来的。我农历七年年底，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将要到过年的时候啊，我就碰到这么一种事情。来了一个老人，也不算多老了，大概就是六十几岁，不会超过六十岁吧，不会超过六十五岁这种年龄的男众啊，那么算他就是个老人吧啊，头发也花白了，那么没有穿鞋子啊，那个裤子啊卷得很高到膝盖啊，那么那个时候是冬天啊，那一天南部也是有点冷，那么他穿的衣服很薄，就是只有一件衣服啊，那么早上就是我们寺庙里刚刚吃过早饭，大家在打扫的时候这个人来了啊，然后大概是七点半左右，他来的时候啊好像是在冻得都发抖，走路也发抖啊， 他就要求要饭吃。他说他呀早上没有吃饭，他很辛苦，那么希望我们能给他饭吃。那表现出的样子啊真是很痛苦。当然我们看到这种情形赶快就饭给他吃啊。不但是饭给他吃呀，看他穿得很单薄啊，冻得发抖，那我也就把我有的这个毛线衣啊什么东西拿了几件出来呀、啊、送给他，装好送给他。啊，他还说他是住在中部什么地方，他要回去啊，现在也没有车子钱啊。我们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啊，既然他要回去没有车子钱嘛，那么我们就随问随地给他一点吧。啊，那么到了他要回家的地方大概多少钱呢？大概他说不要500块了，大概500块就够了。我说500块不算多嘛，啊，那么就钱就拿给他了。当时心里还蛮高兴的，我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做到布施的功德啊，蛮高兴的。哎，过了2天，我到潮州去，哎，在潮州的这个客运的车站里呀、啊，看到这个人，啊，他当时跟我要饭吃要钱呢、啊，他就当天要回去的。可是过了2天，第3天我去潮州，他又是在潮州车站。啊，那么他当时来的时候也拿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斗笠啊，那么我觉得奇怪呀、啊，这个人正要回去，怎么还在这里？啊，我一看他，他脸就朝那眼就不看我了，我就知道这有问题啊，我是上当了。可是这种情形啊，我们不要明说，上当就上当了，给他吃。给他一点钱有什么多大关系呢？那我也就不理他了。那么我也就上车，我上车，哎，等会他也上车，因为我上车我就坐，闭着眼睛念佛呀，不理他，我也不知道有谁。后来车开的时候啊，我无意中回头一看，他就在我后边啊、也是跟那天来我那个地方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穿的衣服也是一样，但是我给他的衣服他并没有穿，他还是照样在那里发抖，可能他又要到什么地方去要饭吃，又要钱了。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是个问题。那么回到市里呀、啊，我就打电话到几个寺庙去问问，看是不是也到那个地方去呀、啊？果然没有错啊。那这样这种情形呢，我布施给他就好。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慧眼呐、啊，也没有这个智慧呀、啊，也没有办法判断。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形，不给他，心里实在难过。而过了之后，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有点后悔，这应当怎么办？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事先知道，像这种情形，你不布施给他，那就是调皮不皮，使他调伏；你不布施给他，好好的开导他啊。那么或者是给他饭吃没有关系，不要给他钱也还可以啊。可是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看不透啊。后来发现了，站在我们的立场，也不必把他启发出来。如果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他毕竟是很糟糕的啊。但是我们不必这样子，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来伤害众生啦。那么就是跟他结结缘也无所谓了，不过就是失掉教导他的机会。啊，没有好好啊，以佛法来开导他，失掉这么一个机会，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如果能够事先知道有这么一种情形的话，可以调伏他。不过，单独一进门来就要钱的，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啊，进门来硬是要钱的，这个我碰过很多了，经常有啊，一般寺庙可能也会有的啦。那么，像这种情形啊，他。随便都有话说了，我要到什么地方啊，我家住在哪里呀、啊、我没有车子钱啊，或者他生病了啊、那么现在要治疗啊都要多少钱啊，这种情形我是碰到不晓得多少了。不过这种情形如果是少钱啊给他一点点，那么就趁这个机会说点佛法开导他也可以了。那么如果钱要多的话，我们就不要给他太多，那么只是给他照应，那就不应该了。所以这个所谓若一方面应彼调伏啊，那么像这种情形 假如能够事先知道的话，应当要来调伏他，不必布施给他，应当好好开导他。那么这就是随便举出我亲身经历的这个例子啊，来做一个参考。这众生他想办法问人要钱，他的花样也相当多。我碰过很多很多次啊，他也有证件拿得来，说是办什么救济啊，啊，做那些救济事业的，啊，那么他来最少就是一天、两天，要人帮助他，他有啊，还有收条给你，啊，那么像这种情形啊，起初都不晓得，不知道是假的，后来才发现了。这种情形我也碰过好多次啊。那么像遇到这种情形，如果能够事先知道的话，实在就不该给他。为什么？后来查出来啊，他把这个钱拿去都是他自己私用了。如果他没有饭吃，给他买饭吃啊，买衣服穿，这个还没有关系，可是他拿去乱花了，住旅馆胡来乱来了。那像这种情形啊，那你钱给他正好给他造业，所以现在啊实在很难应付这种情形。现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形，本来出家人向外化缘，可是现在翻过来啊，有许多到寺庙来化缘的，有好多机关呢、啊、尤其这个什么救济慈善事业的，像这个寺庙化缘的，这个我实在觉得很穷于应付，很困难。不但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政府机关呢、啊，他也尽量的鼓励寺庙要做什么慈善救济事业，他还有奖状啊。我记得大概是十几年前吧，啊，我曾去参加一次开会啊，啊，他这个如果是他的规定。啊，你布施啊，帮助这个地方公益事业或者是慈善事业有10000块以上，啊，就是什么样奖赏，什么样的奖状，啊，50000块就是什么人的奖状，100000块就是什么人的奖状，我从来就不曾啊写明的有收条的这种的布施的这个救济或者是公益慈善事业啊。啊，有10000块以上的那种的收条，因为他有收据，没有收据他不相信，有收据他才会啊奖赏你，才有这个奖状。那么我这个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并不是没有做，但是我不愿意做到10000块，那为什么呢？我怕奖状，那我顶多啊做到9999块，我不愿意做到10000块。假如超过10000块，我不要收条啊。那么因为超过了，那你要奖状给我，我可不愿意收这个奖状。难道我们学佛的人自己做一点慈善事业还有人家奖吗？这是个笑话。那我们学佛学到哪里去了？他把我们看作小孩子一样，我觉得很好笑啊。所以现在啊，有许多对这类的问题啊，他把一般的佛事跟一般的神庙完全一样的看待，实在是大错特错。从此以后啊，这些会我也不去参加了。而像这种情形啊，那么我们做得到的范围，尽量不妨随份随地去做。那么尤其他说要收条份是没有道理。难道一个人他没有饭吃，他向我要饭吃，他没有钱啊？临时急着要钱，我们不是给他一点钱，问他要写收据啊，写收条啊，哪有这回事？所以像这种情形啊，不合情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说话说的离题太远了，这句话、啊、还是少说为妙。那么就是因为说这个调皮不皮的问题啊，话说远了。那么这是第四种啊。那么不布施能使众生调伏，是不违反的。那么第五条，这个开源，若彼犯王法， 不往一顾，就是这个来要求布施的人呢、啊、他犯法了啊，他犯了国法，那你如果是布施给他的话，那等于是你帮助人家犯法。那么为了这种情形啊，布施这个政府的意思可以不必布施给他。这个情形现在是比较没有显明的例子，几十年前我在石头山的时候曾碰过逃兵啊，这个逃兵逃到山上来，他饿得半死了，问你要饭吃。那么当时山上啊，当时他也不晓得这个逃兵那你如果是负他的话啊，掩护他有罪的，不懂这一套啊，只是看到人家没饭吃啊，这么痛苦啊，那么赶快拿点饭给他吃啊，没有衣服穿拿衣服给他穿啊，那么他结果就利用这个机会就住在山上啊，后来呀、啊、也这个找逃兵的抓到了啊，那么因此就也出了问题。所以说的如果是像这种情形啊，他犯了王法啊，犯国法，那你如果是帮助他布施给他，那等于是你掩护他犯法，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形不布施给他是不违犯。就最后一条，若复身智，这是对出家人讲的。所以我说前面那个菩萨呀是包含出家在家，看这一句就可以知道，若复身智，出家人他也如果做得到的范围照样可以修这个资身士做财士。那么如果是僧团里面有制度啊，不能布施啊，不能拿这个饮食衣服来布施给外人，如果僧团里面有这个制度，为了要扶持僧团的制度的缘故不布施也就不违犯。那就是恐怕僧团里面有特殊的制度，或者是对于这个接受布施的人，他是对于僧团有什么不利，或者是不合法的人啊，那么僧团不许布施给他，那么有这种情形，为了扶持僧团的制度的缘故不布施是不违犯的。这是完全对出家人讲，在家人没有这一条的开源。在家菩萨戒里面虽然有这一条戒，他没有开源，没有开源，凡是有人来求其都的布施，这个范围也太大，那么如果不合法的不能布施里面也没说到。所以因此啊你单数在家菩萨戒的六众二十八轻，那不经意需要这个地持菩萨戒本、欲切菩萨戒本来做帮助啊，像这条戒就很显明的例子。如果没有这一条在这个菩萨戒本经的这一条的说明啊，对于这个犯戒的重轻也没有办法分清楚，怎么样子才有开源不犯的地方也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受在家菩萨戒的六众二十八轻戒的很重要啊，需要研究这本戒本才能知道这个开、遮、持、犯、重、轻才能分得清楚的。对于这个修布施方面才是更需要了解这个布施度啊，像这个欲切师地论里面有专讲布施方面的啊，这个菩萨地持经就是这个地持菩萨戒本的原本呢，菩萨地持经里面也有布施度专讲布施的，什么东西该布施，什么东西不可以布施，应当布施怎么做，里面都说得非常清楚。由佛说戒经里面也有说啊，也说得很清楚。这必定啊，我们学习大乘佛法所有的大乘教典啊，说明这个六度的道理的，必定要去研究啊。 才能够对持戒才能够帮助，否则单看这个戒条是不够的。26条不是财戒就说到这里为止，这是比较浅显容易明白的。其次就说第37条不如法摄众戒，第37。这第37条是为做人师长的人的事情，这个比较啊是注重在出家菩萨，出家菩萨他有出家在家两种的徒众弟子。在家菩萨如果按照《优婆塞戒经》说，也可以接受在家的学人做这个徒弟来学习他的这个所修的法，只有一个在家的徒众可以接受在家徒众。但是现在呢，普通一般在家人是不接受徒众的，不收徒众的，顶多是学生而已。那么现在这里所谓摄众，就是对于徒弟要怎么样子来摄受他，怎么样子来度他啊，来教化他，这条注重是在做师长的人应当持的。那么当然这是注重在出家菩萨。各位看出戒本，若菩萨摄受徒众，以嗔恨心不如法教授，不能随时从婆罗门居士所求衣食卧具医药房舍随时供给，是名为犯众多犯，自犯染污其，若懒惰懈怠放逸，犯非染污其。菩萨注重在出家菩萨做人师长的，摄受徒众，设法接受徒众啊，尤其出家徒众更是重要的。那么必定要如法来教导他，如果以嗔恨心而不如法教授啊，这个根本毛病就是出在嗔恨心。那么下面的这个对摄受徒众呢，有两方面，一种是法的摄受，因为他是跟你学习佛法的，法的摄受；还有一种就是财务资产方面的摄受。既然他来跟你学啊，那么他这个徒众的衣服饮食住处等等啊，也都能够帮助他啊，所以要有这个资深的摄受。那么有这两方面，不如法教授，这就是法啊，法的摄受没有做好，没有按照规定啊教导他，好好的指导他修学佛法啊，教导他佛法，那么就是没有好好的教导他，就是不如法教授。那么这是属于法方面。不能随时从婆罗门居士所求衣食卧具医药房舍随时供给，这是属于资深方面的摄受啊。既然这个徒众来跟你学习，不但是学习佛法，那么他既然跟你学习佛法，他的这个生活方面啊，资产方面的啊，衣食等等啊，也应当要随份随地的来帮助他啊。假如自己没有，要向世俗要求来帮助他。所以说不能随时从婆罗门等来求衣食等啊，应当就要随时随地，如果徒众没有衣服饮食，就应当向在家的士族，或者是婆罗门，是印度的婆罗门族啦居士，在家人啦，通知一切在家人，不限定是学佛的啦 只要他肯发心布施的就可以。那么像在家居士要求啊布施这个衣服或者是饮食或者是睡卧的器具啊，比如床铺等等，或者是有病的时候要看医，要医药费啊，或者是他住要住的这个房舍房屋如果有欠缺，也要求事主来帮助他啊，应当要随时啊，他有什么缺少要使他用最起码的受用，能够使他能够啊得到生活的满足，都要随时供给。如果没有这样做，不能没有这样做啊，那就是四名为犯众多犯，四犯染物齐，这是因为有嗔恨心不肯做，也不以法摄受，也不以资身来布施他，那么就犯了众多犯，犯染物齐，这是因为嗔恨心。假如不是嗔恨心，而是懒惰懈怠，懒得教他，懒得来教化使人来帮助他，或者是放逸放荡总逸啊，糊里糊涂过日子，没有好好的教他没有向居士们求财事来帮助他，那就犯非染物齐。因为不是嗔恨心，所以罪过就比较轻一点。那么这是为师长的人应当要依法以资商来摄受徒众，如果不如法的话就犯这条戒的。当了师长了，为人师长又有为人师长该受持的戒，这一条就是做师长的人应当受持的戒法。那么应当要按照戒文里面这样子做，如法来教导他，还要有资深方面来帮助他，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有所违犯。但是也有开源下面的开源一共有八条，不犯者有哪一种情形就不违犯呢？第一，若以方便令彼调伏，如前说，不教他是因为要调伏他，不以自身帮助他是为了要调伏他，使他改恶向善。如果有这种情形，不教他不调伏他不以自身摄受他，是不违犯。若不深智，因为这是指的出家人出家的途中啊，假如这个徒众出家徒弟啊，他在僧团里面犯法了，犯法了要接受僧团的规矩的制裁啊，那么僧团给他做结魔了，做结魔法了啊，这个不能给他不但是不能教导他，也不能跟他说话也不能帮助他。假如你帮助他是犯了僧团的规矩了，那么如果是你的徒众接受僧团的制裁，他犯法了，给他做戒魔法，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了扶持僧制僧团的制度而不去教导他不以自身来摄受他，那是不违犯，因为他自己犯法在先。第三，若病；第四，若无力。做师长的他自己生病了，或者是病刚好气体还没恢复，不能教导他也没有办法以自身来摄受他，当然是不违犯的。五，若是有力者说，如果是使令有力量懂得佛法的人来教他，或者是有力量帮助他自身的人来帮助他，这样子虽然你自己不去教他也不违犯，因为有人代替你。第六，若彼有力多知识， 大德自求重聚。第六种的开源是说，这个徒弟啊，他已经学成了，他自己有力量，他懂得佛法，他也有很多啊善有知识来帮助他，他的自身之物过或有缺少，或者他自己这个徒弟啊，他已经很有修行了，很有这个功德，所以称为大德了，那么自然呢就由人来扶持他，所以他自己能够去求种种的用具自求重具，就是前面所说的衣服饮食等等，他自己有力去求，不必师长来帮助他，如果是这种情形也不违犯。这是说徒众已经长大了，是说他法也懂了，自身自己也有力量了，那就不必去帮助他，也不违犯。若曾受教，自己自罚。